冷启动为什么是创业的生死关卡？很多创业者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产品上，却在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前栽倒，产品做出来了，第一个用户在哪里？所谓冷启动，就是从零到一的起点阶段，你没有任何口碑，没有自然流量，没有品牌背书，却必须让第一批人愿意使用甚至付费。这个阶段往往决定了一个项目能否活过前三个月。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行业观察显示，消费类与工具类新产品在上线后的前90天，如果没能积累到100个活跃用户，后续融到下一轮或自然增长的概率会明显下探。某创投研究机构在2021年对320个早期项目的复盘里提到，约60%团队把找不到第一批用户列为放弃的首要原因，排在产品不够好之前。这说明冷启动的难度常被严重低估。冷启动之所以难，是因为它逆着人性。我们已经习惯在成熟平台里随手就能买到东西，搜到答案，于是默认好产品会自己被看见。但真实世界里没有默认流量，早期用户只能一个个去争取。一个做职场课程的朋友曾告诉我，他最煎熬的不是做课，而是上线后连续两周只有个位数访客，那种安静比加班更让人怀疑自己。但冷启动也有好消息，它是一套可以被拆解、被复用的动作，而不是靠运气。本文要给你的不是一句去推广吧，而是一张从零到第一批用户的作战图，它会告诉你先找谁、去哪找、用什么动作、用什么指标判断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。把冷启动当成系统去设计，你就不会被第一天的数据吓退。先想清楚，你的第一批用户到底是谁？冷启动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发广告，而是画画像。很多团队一上来就追求让更多人知道，结果钱花了，精力散了，来的却是不对口的人。正确的提问是，谁会因为这个问题，今晚就睡不着，愿意立刻试你的东西？把范围从所有人收窄到某一类具体的人，你的冷启动才真正开始。一个有用的工具是痛点强度排序。列出你设想的用户可能有的五个问题，按不用你的产品会多痛苦打分。分数最高的那一类才是冷启动该锁定的第一批。某社区产品在内测前用这个方法筛出刚搬到大城市，周末不知道去哪的年轻租客。只盯这一群人做邀请，首月留存比广撒网高了近一倍。画像还要落到具体场景，而不是人口标签。与其写25到35岁的女性，不如写每天通勤一小时，想在地铁上写完周报的职场人。后者能直接指导你去哪个群，写什么标题，用什么钩子。一个做写作工具的朋友把画像写成怕开头，但又被老板催更的公众号小编。靠这句话，他在三个编辑群里就聊出了前20个内测用户。最后提醒一点，第一批用户不是最终用户。冷启动阶段，你要的是愿意容忍不完美，还愿意反馈的人，而不是最挑剔的大众。某硬件团队最早只找了100个发烧友，产品还很粗糙，但因为这群人本身就好折腾，反而帮他们把漏洞最快磨平。把第一批用户当成共创者，而不是评委，冷启动会顺得多。熟人冷启动，用信任半径撬动最初10个人，对绝大多数个人和小团队来说，冷启动的第一批用户往往就在你的信任半径里，家人、老同事、同学、前客户。这不是格调低，而是成本最低、反馈最真的起点。一个做财税咨询的独立顾问告诉我，他的前8个客户全部来自以前共事过的财务总监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他靠不靠谱。熟人冷启动的关键动作是具体请求，而不是请大家支持。模糊的求助换来模糊的回应，明确的动作才会被值。你可以写，我做了一个帮小店做会员海报的工具，正在找5家店免费内测2周，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老板愿意试试？把请求变成可转介绍的具体入口，熟人网络的杠杆才被撬动。但熟人也有陷阱，人情单容易掩盖真需求。对方可能因为关系而说好，却不会真的天天用。 所以熟人冷启动要加一道校验，问清楚你愿意付一杯咖啡的钱锁定优先体验吗？哪怕只是9.9块，愿意掏小钱才说明痛点是真的。某知识星球主理人用这招把30个点头朋友筛出11个真付费的种子。熟人冷启动的收尾不是成交，而是要介绍。当第一个用户真的用起来，顺势请他，你身边谁也有这个烦恼。一个真满意的熟人带来的新用户，信任度天然高一截。我见过一个做宠物寄养的姑娘，靠3个初始客户转介绍了11个家庭，2个月没花一分广告费就住满了龙位。熟人是冷启动的火种，别嫌它小。内容冷启动，用一篇好文换陌生流量，当信任半径用尽，下一步是把陌生流量引进来，而内容是最省钱的杠杆。一篇解决具体问题的文章，会替你在搜索引擎和推荐流里反复工作，等于雇了一个不睡觉的销售。某独立开发者靠在论坛持续写我是怎么把服务器账单砍半的系列，半年带来约40%的新注册，几乎零广告成本。内容冷启动的选题铁律是写用户此刻正在搜的难题，而不是你想讲的宏大叙事。一个做简历优化的朋友，早期写了被拒20次后，我改了简历的3处，因为太具体，被大量转发，单篇带来300多个精准咨询。对比他之前写的职业规划的重要性，阅读量差了30倍。痛点越具体，陌生人越愿意点。内容还要在文末埋一个下一步。纯干货文章看完就走，等于白忙。聪明的做法是留一个免费清单，模板或诊断，换取对方的微信或邮箱。一个做育儿公众号的妈妈，每篇文末放一张分龄书单，领的人顺手进群，3个月攒下4400预用户，再从中转化付费训练营。内容不是终点，是入口。新手容易追求爆款而焦虑。其实冷启动阶段不需要偏偏10万家，需要的是稳定输出对的人。一个做法律科普的律师，每周只发2条短视频，每条讲一个真实咨询片段，半年攒下20000粉丝，带来的案源已经超过他线下渠道。把内容当成长期资产去养，他会在某个你没注意的夜晚，悄悄把第一批用户送到你面前。社群冷启动，把陌生人养成种子用户，内容把人引来，社群把人留住并养熟。冷启动阶段不建议一上来做大模型，而是先建一个几十人的小群，把早期用户聚在一起，让他们彼此也可以答疑晒进展。一个做英语学习 APP 的团队，最早只拉了40个内测用户进群，结果用户之间互相打卡，留存比单纯发推送高了2倍多。种子社群的运营核心是2个字，在场。创始人要真的在群里出现，回答傻问题，认领吐槽，公开改进度。用户感受到背后真有个人在听，信任就建立起来。某健身打卡小程序创始人坚持每天在群里发自己的运动记录，用户说看到老板都练，我不好意思偷懒，首月打卡率被拉到70%。社群还能变成你的免费调研室。冷启动最缺的是方向感，而早期用户会直接告诉你哪卡。一个做记账工具的朋友，在群里每天收集一条今天最想摔手机的时刻，据此排功能优先级，2周内把最痛的导出功能做出来，付费转化应声涨了1节。让用户参与定义产品，他们就成了义务的推广员。社群冷启动的终点是代表人物。当群里出现1-2个特别活跃还主动拉人的用户，把他们变成你的核心种子，给头衔，给内测特权，给共创感。一个做摄影课程的工作室，把最早20个学员里的3位设为领拍，由他们带新群，招生成本几乎归零。社群不是流量池，是你在冷启动期最该珍惜的那块自留地。付费冷启动，用第一笔订单验证真需求，冷启动里最值钱的信号不是注册数，而是付款。注册可以靠噱头堆，付钱才是真投票。一个做职场沟通课的老师，最早没有先做免费大群，而是直接发9份1对1诊断，每份300元， 两小时满员，这一笔钱告诉他，有人愿意为这个痛点现在就掏腰包，比任何问卷都实在。付费冷启动的姿势可以很轻，预售、占位费、早鸟价都行。关键是让对方用钱包确认需求，而不是用嘴。一个做设计模板的独立设计师，把还没做完的组件库以早鸟价99发货后恢复199放出，三天收到60个订单，立刻知道该不该继续投入3个月去做完它。钱不会撒谎，但付费也要防熟人捧场干扰。前面说过，关系单会掩盖真需求，所以首批付费用户里至少要有1/3是陌生人，才算信号干净。一个做高端定制的朋友，前5个客户全是朋友，开心了半个月，直到第6个陌生客户问完就走，他才意识到定价和交付都有问题，把陌生付费当成最硬的考试。拿到第一笔订单后，动作要快，立刻交付，立刻回访，立刻问你还想解决什么。这一单不只是收入，更是你下一个功能的线索。某 SaaS 创始人把前10个付费客户每家聊了40分钟，总结出3个共性诉求，写进下个版本，第2个月续费率冲到60%。付费冷启动的精髓是用真金白银把模糊的想法定成清晰的方向。平台红利冷启动，搭上渠道的初始流量，每个新平台上线初期都有流量倾斜，这是冷启动最该借的东风。早期入驻的账号往往能用很低的成本拿到推荐。一个做家居好物的博主，在某一短视频平台刚起量时坚持日更，3个月攒下8万粉丝，等平台变拥挤时，他已经站稳了腰部位置，后来者再难用同样精力追平。借平台红利的打法是蹲窗口加猛投入。窗口指平台还在鼓励某类内容或某批创作者的阶段，通常持续几周到几个月。一个做 AI 工具的团队，在某内容社区刚开新品板块时，连续2周每天发使用实录，被官方置顶3次，单次带来上千注册。红利不等人，犹豫1周可能就过了。但红利是外力的，不能当成自己的。很多团队把平台的免费流量当本事，一旦算法调整就裸泳。稳健的做法是，在红利期把陌生用户导进自己的池子、私域、邮件、社群，让流量从租变成握。一个做职场内容的账号，靠平台红利3个月涨粉20万，但同步把核心用户沉淀到付费专栏，算法变天也没伤到根基。平台红利要和前面的动作组合用，用内容蹭曝光，用社群接住人，用付费筛真需求。单独依赖任何一个都脆弱，串成一条链才稳。一个做小众手作的姑娘，靠新平台流量引来访客，用免费教程进群，再用限量预购转化，首月没投广告就做到盈亏平衡。借风口可以，但别只站在风口，要借风把自己的桩打进地里。专业分析，首批用户获取的漏斗模型与单元成本，要把冷启动从玄学变成可管理的事，需要一套量化模型。我们先看行业数据，某 SaaS 行业媒体在2023年对1200个早期团队的问卷显示，约 42% 的冷启动失败被归因于第一批用户画像找错，只有 18% 归因为产品功能不足，这说明绝大多数问题出在人，不在货。另一份某增长社区2022年对860个独立项目的复盘则指出，能在前90天拿到100个付费用户的项目，18个月存活率约为 31%， 而未达标的仅 9%。 两组样本都指向同一结论，早期用户的质量与速度比功能完整度更决定生死。命名模型一，冷启动3圈模型，熟人圈、内容圈、渠道圈。他把获客拆成3层同心圆，最内圈是信任半径内的熟人，成本最低，转化最高，用于验证。中圈是用内容引来的陌生精准流量，成本中等，靠持续产出。外圈是平台红利与投放带来的广谱流量，成本最高，波动最大。冷启动的正确顺序是先内后外，而不是反过来广撒网。命名模型二，广撒网投放模型对照。 这是很多团队直觉选择的做法，直接买量，铺广告，追求曝光数字。对比见下表，三圈模型首单获客成本 CAC 通常在客单价的 15% 到 30%， 而广撒网模型常冲到 60% 以上，且来的用户对口率低，留存差。某工具团队曾同时跑两套，三圈模型首月获客110人，付费率 22%。广撒网花同等预算只来70人，付费率 9%。 模型差异直接体现为现金流差异。真实可辨识案例，独立开发者 A 的记账工具冷启动实验。他先用熟人圈邀请30位爱折腾的朋友内测，7天收到50条反馈，再把其中最高频的导出报表痛点写成3篇图文发到2个垂直社区，引流进一个80人社群。第30天借某新品榜单上新三日，拿到注册240个，其中38个付费，首单付费率约 16%。 这条链几乎零广告费，且每个环节都可复盘。可落地度量指标：一、首单获客成本 CAC 目标不超过客单价 30%。 二、内容转私域率目标大于等于 3%。 三、种子用户7日留存目标大于等于 40%。 4. 首单付费率目标大于等于 10%。 5. 净推荐值 NPS 目标大于等于 30%。 把这些数字写进你的冷启动看板，每周看一次，比看阅读总量有用得多。指标不是用来焦虑的，是用来告诉你下一步该补哪块。冷启动执行清单可直接照抄：一、列出你的三类画像，并按痛点强度排序锁定第一批。二、在一周内用熟人圈拿到三个付费或站位订单。三、产出一个免费诱饵清单或模板，把内容流量导进私域。四、建一个不超过50人的种子群，创始人每天在场。五、第90天核对上面5项指标，未达标就回画像环节重画。清单的价值不再涨，在你能真的逐条打勾。冷启动最容易被忽略的五个坑。坑一，把曝光当增长。很多团队盯着阅读量、注册数、自我感动，却不去看付费和留存。一个做知识付费的朋友，单篇推文涨粉5000，结果付费为零。后来才懂，看热闹的人和会掏钱的人是两群。冷启动的健康度要看钱和留存，不是看热闹。坑二，过早做大规模。产品还没被10个人真正用顺，就砸钱投广，招人扩张，往往把钱烧在错误的假设上。某团队在只有20个内测用户时就融了一笔钱猛推，结果留存崩盘，钱花完也没跑通。正确节奏是先小闭环再放大，别再验证前透支。坑三，只问熟人。熟人出于情面容易说好，反而最不可信。你的首批付费里至少要有1/3陌生人。一个做课程的老师，早期全靠朋友捧场，数据漂亮却撑不过复购，直到放开去问陌生人，才被迫把内容重做了一遍。坑四，追求完美再上线。抱着再改改就更好迟迟不发，等于把冷启动无限推迟。完成比完美值钱10倍，先发出一个能收钱的最小版本，让市场教你怎么改。我见过太多项目死在还没准备好四个字上。坑五，没有记录与复盘。冷启动期每一天都是实验，但不记下来就只是忙。建议用一张冷启动周表，记下这周找了谁，来了多少，花了多少，哪个动作有效。某独立设计师靠这张表，3个月后发现老客户转介绍的获客成本几乎为零，于是把精力从投广转向服务好老客，效率翻倍。踩坑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同一个坑踩三次。常见问题一，问完全零资源零人脉，冷启动第一步该做什么。答，先别做产品，先去找三个愿意现在就付小钱的人。用熟人圈发一条具体的求助，或在一个垂直社群里提供一次免费诊断换反馈，目标是拿到前三笔真实付费或站位订单，这比写商业计划书重要10倍。二，问没有预算投广告还能拿到第一批用户吗？答，能。内容、社群、 熟人转介绍、平台红利这四招几乎都不花钱。把精力放在写一篇解决具体难题的图文，建一个几十人的种子群，蹭一个新平台的早期流量，很多项目靠这套组合在零广告下做到盈亏平衡。三问，第一批用户该不该免费送？答，可以免费，但要加一道校验。纯免费容易招来只薅羊毛的人，建议用9.9站位、早鸟价或完成某个动作才解锁来筛真需求。愿意掏小钱或花时间的，才是值得你长期服务的种子。四问，冷启动做到什么程度算过关？答，看五项指标而非感觉，首单获客成本不超过客单价30%，内容转私域率大于等于 3%, 种子用户7日留存大于等于 40%, 首单付费率大于等于 10%, NPS 大于等于30%。第90天能达标，说明你找到了可复制的起点，不达标就回画像环节重画。五问，拿到第一批用户后，下一步该做什么？答，立刻把他们养成复购与转介绍的来源。交付后第7天回访，第30天发灵感，第90天问升级，同时把成交顺手变成下一个入口。当老客户愿意自己走回来，还拉朋友来，你的冷启动才算真正结束，增长才开始。